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号，白金汉宫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纳尔堡去世，享年96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世上在位最长的英国君主，由于她年事已高，皇室亦都已经安排好女王的身后事，以定代号为伦敦桥行动，作为女王驾崩的应变计划。据卫报报道，按照计划，女王驾崩当日称为 D-Day， 最先确认死讯的是女王的首席医生、肠胃疾病专家汤马斯，此人将会负责管理女王房间人员进出及何时公布女王死讯。同时，女王私人秘书格替特爵士将会以伦敦桥倒下的暗号优先告知首相，再通知代表女王协调政府工作的枢密院办公室、英国首相、内阁大臣及一些高层官员，在女王逝世之后几个钟头之内接到通知。而外界就将会透过英国联合社和全球其他传媒同步发出的讯息得知女王死讯。按照传统，身穿黑色丧服的仆人会在白金汉宫门上贴上黑色讣告，皇室官网将会改为黑白页面，电视台和广播机构亦都将会报道女王逝世消息，所有娱乐节目在女王葬礼结束之后才能够播出，英国各地亦都将会在电视台发布消息之后10分钟内降下半旗致哀。此外，从女王逝世那日开始，英国将会进入12日的哀悼期。在她逝世之后第三日，遗体和灵柩将会运返白金汉宫，之后移往西敏宫供民众吊唁。葬礼就将会在她死后第11日在西敏治大教堂举行。女王预料将会葬于温莎堡已故王夫菲立亲王的墓旁。目前据英媒报道，英国的全国哀悼期已经开始，并将会持续到女王葬礼结束为止，预计葬礼将会在女王去世10日之后举行。女王的遗体将会被转移到白金汉宫，可能会在那里停留5日。外界普遍赞誉英国女王是一个传奇，是一个象征，亦是一个符号，但即使再过百年，这个符号依然会在历史的风雨中闪闪生辉。女王仲曾经谦卑地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在位最长的君王，都是因着上帝的爱。对此，英国牛津大学人口老龄化研究所萨拉哈伯教授曾经在解释伊丽莎白能够如此长寿并活出卓越人生的不同原因时，特别指出他的基督信仰和慈善活动的作用十分关键。萨拉说，这样归因宗教信仰，信仰会让你对生命和死亡持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日前，中共高层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并下发文件，决定利用举国体制再办一件大事，引发舆论热议。对此，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中共政府向来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举国体制为傲，但从目前形势分析，北京当局再谈所谓的举国体制，实质暗示中国社会要回到文革之前的大跃进年代。根据自由亚洲报道，今个月6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说，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重要领域赢得战略主动。中共官媒当日亦都报道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等6项决定。对此，时事评论人士王清扬表示，在中共文件当中，改革已经不再同开放相连，当前提出的改革指的是回到过去，特别是有关在科技领域推行举国体制，反而是收缩的标志。王清扬说，举国体制是指中共当局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近70年，中国在材料和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更谈不上突破， 现在由于国际社会的制裁，导致中国的高科技原材料以及基础晶片产业等产品的进口几乎被停止，所以北京当局要搞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最大的借鉴就是大跃进，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就是举国体制。此外，在新华社授权发布的通稿当中，还七次提及改革，一次都没有提开放。对此，学者夏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最近几年中共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要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和自力更生，可见其新型举国体制的推进速度在度加速。同时，中共政府已经主动在度同整个西方科技界脱钩，国内的软件在最近两到三年内都将会全部替换。尽管这些国产品不是那么好用，但是对中共政府来讲亦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要为同西方世界脱钩做准备，这个亦都是为下一步同西方主动脱钩制造舆论铺垫。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近日乌克兰开始反攻。7号晚，泽连斯基说，东北部哈尔科夫州传来捷报，收复了几个部落，但他并没有提到具体是哪一些。据乌克兰情报部消息，俄国陆军第一军团因为缺粮缺饷，拒绝作战，此举惊动了国安，正展开调查。乌克兰说，俄军已经一整个星期没水，粮食配给亦都好稀少，更加没收到军饷，作战意志大减。对此，泽连斯基强调，乌军的每一个成功都会改变前线的整体局势。俄军损失越大，乌军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的防御阵地就越稳固。如此一来，乌军就能够越快解放整个南部地区。据 CNBC 新闻网8号报道，有分析家指出，乌克兰可能在利用俄罗斯重新在南方部署军队，表面说要收复南部的赫尔松，却趁机在哈尔科夫或者乌克兰东部反击。而普京在7号又痛批西方，说莫斯科不可能被孤立，哪个国家定定俄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限，就等住被切断供应。目前俄罗斯已经终止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北溪一号管线，如果天气转动，情况会变得更糟。据法新社报道，在遭到西方接二连三的制裁之下，普京在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会将重心转向亚洲、中东和非洲的盟友。9月7号，他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说，新冠疫情已经被威胁全世界的其他全球性挑战所取代，包括西方的制裁狂热。普京一再表示，在克里姆林宫和西方的关系跌至新低时，俄罗斯的经济承受住了不断制裁的考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8号在德国出席乌克兰防务会议，赞扬乌国军队展现的优异战术能力和作战意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目的都已经遭受挫败。米利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出席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定期会议。他在记者会上指出，俄军在战争初期未能够达成其目标之后，4月展开的攻势、作战目标都没成功。目前为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目的都已经遭受挫败。他说，乌军展现优异的战术能力，以及为国家、为自由奋战的作战意志。俄军未能达成在顿巴斯的所有作战目标，仅能在南部赫尔松周边越过涅伯河。针对乌军最近一个礼拜在赫尔松的反攻行动，米利说，乌军非常稳定，谨慎地推进攻势。稍早，乌军准将格罗莫夫表示，乌军在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反击都有所斩获，共收获超过700平方公里的失土，包括在东部哈尔科夫突破俄军防线50公里。这个是乌克兰首次就反攻行动提出官方数据。乌克兰目标是要在今年底之前夺回赫尔松和重要水力发电厂所在地新卡霍夫卡市。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消息， 一名乌克兰外交官说，一个由北京政府支持的贸易博览会突然取消了由乌克兰主办的宣传国家投资机会的活动，此举可能引发外界对北京默认支持莫斯科的担忧。据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说，该论坛原定礼拜一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举行，乌克兰大使馆对这个举动感到不满，因为它剥夺了乌克兰向中国公司推销投资的机会。这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此举背后的原因，只说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三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并不了解情况。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上个礼拜习近平将世博会描述为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平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态度暧昧，亦都曾经被美国政府警告不要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莫斯科的侵略行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曾经指责中共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时给予其政治支持，并警告北京不要为莫斯科的侵略提供物质支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